各位亲爱的主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啊！那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有在全球肆虐的瘟疫，有牵动整个世界局势的战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想在2年多前，有谁能够预料得到这个事情会演变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些发生的事情呢，都深深的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些发生的事情好像在追问我们：你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那神又如何借着这些发生的事情来引导我们？那我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接到刘洋弟兄给我的邀请，我不是在接到邀请之后才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许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想这些问题。那么我很高兴神给我有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读经跟祷告的一些得着。假如我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与决定所组成的，我相信我们中间不会有人反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经历。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替你做了一些很重大的决定，你在哪里出生，你在哪里开始接受教育，慢慢开始长大，你开始自己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决定，选择谁做你的朋友，心里的话向谁说，选择就读哪一个科系，找什么样的工作，进入什么样的行业，然后你会想是不是要进入婚姻，什么时候，对象是谁？进入婚姻之后，有了孩子，你又开始为你的孩子做，就很重要的决定，就像你的父母亲替你做的一样，就这样周而复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际关系上的，工作、职业生涯上面，还有婚姻跟家庭里面很多重要的选择跟决定，在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合法的，也都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事后回想、检讨、反省，就发觉呢，很多的决定其实是没有智慧的。那我们如何能够得着智慧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跟决定？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各位亲爱的境界的同工们，你我在人生的旅途里面都会面临一些很类似的选择跟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你们所服侍的人，那些到你们那里寻求帮助的人，很多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也是如何有智慧的来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课题呢，变成加倍的重要，因为我们不但要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别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出智慧的选择跟决定。当然，我讲的智慧呢，不是人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引导，做出很有智慧的选择跟决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主题。那我会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个，神引导的特征是什么？第二，如何得着神的引导？第三，为何神会引导我们？ 那我这边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啊，因为我想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啊，就是说不要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啊，我们有一些互动。那我可不可以请啊你们中间一位啊，帮我们念一下这四节圣经？可不可以有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殷勤筹划的，
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必自缺乏。真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好，谢谢。神的第一个引导的特征呢，是他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我们来看看刚才啊，那么帮我们所念的这四节经文中的第一节经文哈，就是箴言第21:5，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必致缺乏。所以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他说假如你做事情啊很急躁很冲动啊，然后意气用事啊，情绪化，那么你就会有缺乏，你会缺乏好的结果。反过来说呢，假如你做事情呢有策略有计划，那凡事都按照计划有条有理的进行呢，你就会有很多好的结果。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全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这是第一。然后我们再看刚才念的第二节经文，说什么？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谦就是抽签啊。那么这就跟我们现在啊现代所说的丢铜板啊是同一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用丢铜板的方式来决定事情。比如说两个球队在比赛，那么哪一个球队先攻啊，那就丢铜板来决定。那丢铜板这个事情啊是最难预测的，因为其他的事情啊你都可以事先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分析你手边的资料，得到还相当不错的预测。比如说有两个球队啊旗鼓相当，那么你想预测这个结果，预测胜负，那么你就可以去收集关于这两个球队的资料，去看一看呢这两个球队的主将是不是呢在巅峰的状态，还是说其中有些主将呢现在是在低潮，那他们这个队的主要的球员里面有没有人受伤，这两个球队这个最近的战绩如何，特别是他彼此对战的成绩如何。那么根据这些资料你分析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出相当有把握的这个预测了。那当然有的时候会有意外的情况，不过在大部分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分析仔细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所做的预测都是相当有把握的。可是丢铜板这个事情啊，你收集资料分析是没有用的，你分析跟没分析一样，就是结果是一样，就是一半是正面一半是反面，就这样。所以丢铜板这个事情是最难最难预测的事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是这样的事情都是由神完完全全的预定。好了，那么前一节讲说所有的事情都未定，就看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那么后一节说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那么到底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呢，还是所有的事情都未定，就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这个好像是这个矛盾的彼此矛盾的。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会不会有人心里面犯嘀咕，就说你这样把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还甚至不在箴言的同一章里面，在不同的章里面，一个在16章一个在21章，你这样把它硬扯在一起，会不会有些牵强会不会有一些勉强，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合适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两节经文啊，十六章的第一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心里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所以这两节圣经的前半节说什么呢？你的谋算，你的筹算，你的计划，全部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自己。所以呢，这个计划啊，所后来产生的这些行动跟这些结果后果也完完全全的属于你，所有的结果都未定，就看你根据你的计划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对不对？可是后半节说什么呢？后半节说，所有的事情，甚至小到说你怎么样回答人家的话，舌头的应对，还有你采取的任何一步的行动，完完全全都是由神所预定，完全的未定又完全的预定同时出现在一节经文里面。而且好像圣经的作者还怕我们这个误解他的意思，再重复一遍，两节圣经同时这样子讲，我想这下我们没话讲，对不对？神引导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完完全全的未定，就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另外一方面完完全全是神所预定。好，我们暂时先把这两个命题啊，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命题，我们暂时先把它摆在一边，就是我们先假设它中间没有矛盾啊，我们就接受，这就是圣经的立场，圣经的原则，关于神的引导啊，这就是圣经立场跟原则。那么我们看一看啊，这样子，假如我们掌握住这两个命题，那么它对我们在做决定、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告诉你，它会让我们在做决定、在做选择的时候会非常的冷静，而且呢，非常的实际。我这里呢，想用保罗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事情。保罗呢，使徒保罗他被犹太人控告，所以呢，在该撒利亚，在罗马的巡抚菲斯都跟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受审。那他们审讯之后呢，发觉找不出保罗什么罪证出来，本来就预定要把他释放，可是保罗上告于该撒，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呢，他就被押解，他要被押解到押送到罗马去接受进一步的审判。那么在这个押解的过程中间呢，就路过了地中海，在地中海中间呢，遭遇了极大的风暴，而且这个风暴呢，不是一两天，是十几天，连续的十几天，没日没夜的啊，昏天黑地的这样子的风暴，船上所有人都绝望，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次死定。这个时候保罗站起来说，他说，昨天晚上神的使者向我显现，告诉我我们这条船会撞在一个岛上，可是船上所有的人都会存活，没有一个会丧命。那听的人大概就是半信半疑啊。然后船上的水手就想要放个小船，再放弃这个大船，到这个小船里面去自行逃生。这个时候保罗呢，就极力的劝阻他们，跟他们说，假如你们离开的话啊，我们都没办法活。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采取的这个行动有一点这个奇怪啊？反正大家都会活下来，对，就让他们去嘛，由他们去，何必还要这个费唇舌去劝他们呢？可是保罗既是100%的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神所预定，他同时也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未定，100%都是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 所以他就极力的阻止这些人离开那个大船，啊，阻止那些水手离开这个大船。所以保罗在这个环境之下，圣经的这个立场对他来讲一点都不矛盾，他非常冷静而非常实际的做出了选择跟决定。我说他是冷静，他不是冷漠。冷漠的话就是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视若无睹，反正神已经都决定了嘛，我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他不是这样，他是冷静，他会根据实际所发生的情况做出最适当的这种回应，所以他非常的冷静，而且他非常的实际。然后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啊，假如你不是像保罗这个样子，他这个神的这个引导的这个特性，这个两个完全未定又完全的预定，他牢牢的把这两个事情两个命题掌握在手中啊，做出适当的回应。假如我们只相信其中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完全由神来预定，我们不相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有做的决定都无关紧要，没有用啊，反正事情都神完全预定。假如你是这样相信的话啊，你就会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消极。不但如此，你可能还会去嘲笑，你可能还会去讽刺那些积极努力的人。所有的事情反正神都已经决定了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假如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害人害己啊。假如说你是只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们所做的选择跟决定来决定，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被你做的决定的这些可能带来的这种严重的后果，我就会让你压力大到让你会喘不过气来，而且你可能会害怕恐惧到不敢做决定，不敢做选择，是不是呢？这个也是极大的害处。反而是像保罗那样子，使徒保罗那样子，他百分之百的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同时他也百分之百的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未定，就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他牢牢的掌握住这两个命题。那么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在做决定跟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像保罗那样子很冷静，不是冷漠，是冷静，同时你又非常的实际。那我最后想要关于这个地方呢，我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刚刚是说这两完全未定又完全的预定看起来似乎是矛盾，可是事实上它不是。有一些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呢，这两个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兼容并蓄。比如说假设你跟一个世界冠军的棋手在下棋，象棋世界冠军，围棋世界冠军，你跟他下棋，那么你下的每一步棋都完全的在这个世界冠军的预料之中。不但如此，你下的每一棋之后，他所有的这个棋局的这个变化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你不能否认一点，就是每一步棋都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选择要这样下。而且当你做了这样子的选择跟决定之后，这后面棋局的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根据你所下的棋是什么样的，这个棋局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发展。在这个棋局里面，完全的未定就看你做什么样的决定，还有完全的预定同时的存在。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帮助我们可以在理性上可以去理解圣经的关于神的引导的这个特征啊，让我们理性上可以理解，可以去接受它。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神引导的特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看似矛盾的，但是却不矛盾。它是完全的预定，又是完完全全的未定。当我们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圣经的这个立场，那么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但是冷静的，而且我们也是非常实际的。好，那我现在呢就要开始讲神引导的第二个特性，它是难以理解的，难以明白的。那么这个特征呢，我们来看箴言第十六章的第四节。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吓一跳，说哇不得了，恶人跟他的祸患都是从神来的。那么这样子神不是成为这个邪恶的来源了吗？不会，我们不会误解圣经的意思，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查过了圣经了。箴言第十六章第一节跟十六章的第九节，那个地方说得很清楚，这个恶人他的计谋跟他的计划，还有他根据这个计划所行出来的这个恶行跟所带来的这个祸患，通通都是属于这个恶人他自己的，这个事情不能算在神的账上，完完全全属于这个恶人跟他自己。所以我们不会误解圣经的意思，但是神却可以用恶人他的恶行跟他所带来这个祸患，使用这些事情让他来成就神的善，神良善的旨意。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呢，当神在安排这些事情啊，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按照神的这个引导去发生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讲的约瑟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创世纪约瑟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要很小心哦，啊，要很留意哦，啊，不要忽略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也就是说，约瑟的这个故事啊，这段历史啊，太神奇，太精彩。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他在各样的这个苦难中间，他的行为太完美，这些事情呢，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约瑟的他的这个家庭，在他被卖到埃及之前，其实是隐藏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危机在里面。那这个危机呢，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所造成的。我们都知道雅各他一生的最爱就是约瑟的母亲，他的妻子拉结。约瑟的对不起，雅各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利亚，也就是拉结的姐姐，是雅各的岳父连哄带骗硬塞给他了。他并不爱利亚，可是呢，拉结这个他一生的最爱呢，却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特别的宠爱，特别的偏爱从拉结得的第一个儿子，而且是在他老年得的儿子约瑟。这一个事情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情也可以理解，但是他这样做却把这个家庭带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你知道哪一个被偏爱被宠爱的孩子不是后来变得肤浅、无知、任性、自大，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我们其实在约瑟的早年的事迹里面，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些征候出来。比如说约瑟他看到哥哥们的恶行，他不是去劝告，不是去劝诫，他是打小报告，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爸爸。然后呢，他口没遮拦的把他在梦里面得到的这些异象，事关重大的异象，随口就说出来。你去想一想，这一些都是真后，他这样的再被宠爱被偏爱下去，他将来一定成为一个是又是肤浅又是无知又是任性又是自大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因为父亲啊对约瑟的宠爱，他们妒忌他，因为妒忌而产生的怨恨，而且这个怨恨是非同小可，甚至想要把他给杀了，把他弟弟给杀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假如神放任他，让他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还得了？那就不可收拾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情况，这个危机，雅各看出来了吗？雅各当然没有看出来，他看出来他就不会这样去宠爱，这样去偏爱约瑟了，对不对？他的哥哥们看出来了吗？当然没有看出来，他们已经被那个妒忌跟那个怨恨冲昏了头，他们怎么看得出来？根本看不出来。那约瑟看出来了吗？约瑟当然不可能看出来，他只是一个无知又肤浅的少年而已。所以神一定要把约瑟带离开这个有害的环境，要把他带到埃及去，在那里去磨练，去塑造他那个属神的品格。约瑟当他在埃及受到这一连串的这个不合理的对待，这个苦难里面，他看得出来神的引领吗？他看不出来，他只是在面对一些引诱跟试探的时候，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完全看不出来。可是神的引导最后把约瑟变成了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的哥哥们因为父亲的偏爱所造成他们心理上跟行为上的偏差得到了医治，雅各他得回了他以为是已经死去的儿子，他得了安慰，所以这整个家庭都得到了更新。可是在神引导的这个过程中间，有谁能够看得出来神的引导呢？他的安排呢？他的设计呢？他的经营呢？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所以我说神引导的特征就是难以明白的，难以理解。虽然是难以明白的，难以理解，却是绝对的必要。所以我们在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假如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精彩的舞台剧，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表演来看的话，那这个故事就与你的生命无关了。你必须要看出约瑟这个故事里面它的必要性，你就能看出来神这种无法明白无法理解，难以明白难以理解的这种的引导，对我们生命的成长跟成熟是绝对必要。好，那么这就是神引导的第二个特征。那么你说好，神的引导我们都接受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是难以明白难以理解，那可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具体的抉择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而且时间可能还很紧迫，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又犹疑不定，我们想要得着神的引导，我们如何能得到神的引导？简单的说，你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不是说你用付出代价来去赢得，来去赚得神的引导，不是这样子的。我说的是你要付出代价去接受神的引导。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十六章第三节，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跟你讲，这节圣经啊，很容易引起误解，就是除非你很仔细的啊，去思想，仔细的去咀嚼这个其中的意思，你很容易误解这节圣经的意思。我们大部分人以为这节圣经讲的是什么呢？以为是我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然后希望呢，在执行的时候呢就能够顺利。可是这个完全不是这节圣经讲的，完全相反。我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我说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件事？因为我们经常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对这节圣经误解之后啊所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正在计划找工作，好，那你就跟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能够顺利找到工作。所以你所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就是把你这个找工作的计划交托给神啊，在祷告里面告诉神，然后希望呢当你在实际去找工作的时候呢，都能很顺利就能够找到工作，对不对？把计划交托给神，然后希望执行的时候能够顺利。可是这完全不是这段圣经讲的，这段圣经是说把你所做的交托给耶和华，你所谋的，就是说你的计划就必成立。这个跟我们的理解完全是相反的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交托呢，是全然的交托，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它原来用的那个字啊，它的原文用的那个字的意思呢，是你把一块很大的石头啊，从这一边滚到另外一边去，这个石头的重量啊，我从这一边完全的移到另外一边去。以前呢，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神啊，我信靠你，求你把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赐给我。然后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根据这一节的圣经啊，你应该做的祷告就不只是在祷告里面向神陈述一下你的计划，就而是说把你的行为，把你所做的全然的交托给神，不只是说说而已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样的祷告呢？假如根据这段圣经，你应该做什么祷告？神啊，我信靠你，你给我的命令，你给我的诫命，不论我明白或是不明白，我都愿意去谨守遵行。不论你是把一些东西赐给我，或者是你不给我，我都接受。我照着你的命令跟诫令去做，那么后面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一样的信靠你。我不会放弃，我也不会中途逃跑。这个就是全然交托的意思。假如你是这样子的全然的交托，那么神就会慢慢的把你塑造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就能够慢慢的能够构想出，都能够制定出能够取得成功的那个计划。这个是这一段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原本的意思。你所做的，你的行为，你的一切全然的交托给耶和华，然后你的计划，你所谋算的就会成立。这是这节圣经它原来的意思。所以呢，为什么我这边说你要得着神的引导，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且不是付出代价去赚得神的引导，而是用付出的代价去接受神的引导。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通性，这个通性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件东西是我们用很大的代价去得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视。假如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付什么代价就平白的得来了，我们就会比较不重视。比如说你有一件事情你就去问你的朋友，你说哎呀，这件事情我该这个怎么样做决定，怎么样做选择给我个建议。好，你的朋友就给你个建议。好，这个建议呢，你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对不对？朋友就给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特别是你朋友说的话假如跟你所想的不太相合的话呢，你就不接受了可是假如说你是花了很大的一笔钱找了一个顾问公司，找了一个顾问这个方面的专家，他给你的这个建议那你就会非常重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通性，是不是？好，那么你知道你在一件事情你去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的引导它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神的旨意。神在一件特定的事情上的引导呢，不会违背他的旨意。所以你到神面前去求问这个在一件特定的事情上你求神给你的引导，其实呢你是在求问神的旨意，但是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舍己的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舍己是很大的代价。假如你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舍己，那么你就会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视。不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很明显的道理你都明白，而且去愿意去谨守遵行，就是那些隐藏在神的话语里面字里行间需要去深入去挖掘才能够明白的那些道理，你都愿意去追求去明白，而且去愿意去谨守遵行。假如你愿意这样子去做，你付出的代价，你这样子的重，你就会这样子的重视神的话，然后你这样子的让神的话充满你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你就会因为认识神的话而认识神，因为认识神，你就认识你自己。所以你就会认识到你自己的缺点，你会认识到你自己的弱点，你会认识到你自己的盲点，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避开很多没有智慧的选择，没有智慧的决定。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分享的这个第二个方向就是如何得着神的引导。好， 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中间一位同工再帮我们念一下这三节圣经，都是出自于箴言的，有没有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好，谢谢。你知道我以前啊，我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很简单看，我就跳过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嘛，哦，就是有点像是好人有好报这种老生常谈啊。我觉得我在这个里面读了，好像不能够增加我这个对神的认识，所以我就很快的看，我就略过去。但后来我仔细的去想一想，我就发觉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怎么说呢？他这边讲到正直人、纯正、义人、公平。我们中间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正直又纯正的人吗？我们中间有人天生就是一个公义又公平的人吗？没有，因为圣经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假如说我们有正直、有纯正、有公义、公平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神塑造我们，是因为神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正直纯正的人，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公义公平的人。就是在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跟决定的时候，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引导之下做出很正直的、很纯正的选择跟决定，做出很公义的、很公平的选择和决定。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正直的去做、纯正的去做、公义的去做、公平的去做，慢慢慢慢的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正直纯正的人、公义公平的人。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属神的品格之后，我们面对选择、面对决定的时候，我们这种被神塑造的属神的品格就成为我们的引导。这是这几节圣经的意思，这是这几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比我们所想的要更深呢，所以需要更多的去读圣经我们才能够更深的理解有些道理，圣经道理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面，必须你去仔细的去咀嚼，然后可能还要问对的问题去问，哎，这个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所讲的比较之下，如何的把这两节圣经能够很协调的放在一起。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更深入的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话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可能你们中间有人呢会提出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说需要付出代价来接受神的引导，可是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例子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可是神很明显的引导他们。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有28章第30节，里面讲到乌灵跟土明这个东西我们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放在祭司的胸牌里面的一些东西，那是 用来求问神做决断用。比如说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决定要不要 打仗或者是不打仗，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求问神。大卫呢，他也用这个方式来求问神。大卫曾经就是说他面对一个抉择，就是说他要不要下到一个城里面去，然后他就用这个方式来求问神，说他下到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的人会不会把他交给追杀他的扫罗。那他得到了神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无灵跟土灵好像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拈阄一样的东西像抽签拈阄这样的东西来求问神的意思。求问的人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好像这个东西一丢看看这个丢出来的东西的情况就像一些石头或者石头丢在地上，看看这个呈现出来的情况就根据这样的神给他们这个回答跟答复，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可是你知道像这种抽签的方式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升天之后，这些使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想说因为犹大他出卖了耶稣羞愧而死，所以他空出来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应该由谁来填补。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了马提亚。马提亚这个名字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一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抽签抽出来的那一次，后来就完全没有提到他，反而后面提到了一个人一直不断的出现，是什么？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圣经有三分之二，新约圣经有三分之二使徒保罗写。所以很明显神的心意是要使徒保罗来填补那个空出来的使徒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抽签的方式只做了一次结果那一次结果还是错了，根本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圣经新约圣经并不鼓励我们用这种抽签的方式研究的方式来做抉择来做决定，要我们根据真理来做决定来做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云柱跟火柱，神在旷野里面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以色列人，这个云柱停住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安营扎寨这个云柱就开始移动了，他们就跟着走，对，晚上的时候呢云柱看不见了，那个就变成了像是一个火把一样的火柱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样子的引导他们。那以色列人并没有付出代价，可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颁布了律法，有了献祭的规定。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个献祭的规定其实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的那个赎罪祭。同时我们又想到乌灵跟土灵是放在祭司的胸牌里面，那祭司的职责就是献祭嘛，对不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之后，隐隐约约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有人付出了代替这些以色列人付出了代价。那这个时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刚刚说我们要全然的交托来接受神的引导神的引导就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的交托给神的吗？至少我没有。我想这样子做，我知道这个圣经道理，我知道这是对的，我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完全，我做的不完全。那我凭什么认为神的引导会领导我们？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不完全神就不引导我们？ 所以这里引出了第三个问题，神为什么他一定会引导我？我可不可以请你们中间一位同工帮我们念一下这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39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和两个儿子同去，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好，谢谢。这段圣经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就是在耶稣他上十字架的前一天的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耶稣他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那个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耶稣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可是即使在这样子的时候，他的祷告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一段话，我这边特别把它标出来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实我刚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那个全然的交托里面我说那个，其实就是引申了耶稣在这个地方的祷告的意思。我们想要去学习效法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把他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被神所离弃了，因为他担当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甚至到他被父神离弃，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的神一定不会离弃我们，一定会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付出了这个代价。好，那我现在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啊，就是神引导的特性看起来是矛盾，但是却没有矛盾。但是你牢牢的掌握住这个完全的未定又是完全的预定的这两个命题，那么当你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冷静而且很实际。很冷静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即使我们在我们的情况我们有无知做的错误的决定，神可以用它，用我们这些决定最后来成就他的善。同时我们也非常实际，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未定，就根据我们做的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所以我们会很实际的根据的情况来做出一些必要的选择跟决定。然后神他的引导是难以明白难以理解的，但是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然后我们要付出代价来接受神的引导，我们若愿意付出舍己的代价，神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缺点，认识我们自己的弱点，认识我们自己的盲点，然后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我们交托自己给神，我们的交托不完全，但是我们心里应该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神一定会引导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付出了这样子的代价。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开声的来念好吗？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
因
为
他预先所知道的，就要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他儿子的弟兄中
许多弟兄都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造出来；
认出来的人，
又
称
他们
义；
又
称
他们
义
的人，
又
叫
他们
的
荣耀；
称
为
义
的
人，又
叫
他
们
的
荣耀；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要专心的仰赖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你，你就必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交托我们自己并不完全，而且我们在跟随主的道上走的是跌跌撞撞，但是我们不会泄气，也不会放弃，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付出了那个代价，你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你会不断的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就在你的右边不断的为我们祈求，所以帮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跟确定的盼望，走那一条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通往荣耀之路。这样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想反馈啊，大家可以来分享或者举手或者开麦来说。
我有一个问题，胡长老讲的特别好，我也特别感动，就是你刚才说是不要走冤枉路，可是我觉得我走了很多冤枉路，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可以有个捷径一下子就到达了，可是却在旷野走那么多冤枉路，
我也走了很多冤枉路，
哎呀那这些冤枉路呢，其实是不是在神里边也会被使用？
会，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因为是不完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犯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从错误中学习。但是我想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做一个很智慧的人的话，我们就是避免啊，就同一个错误假如犯两次三次，对，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冤枉路就走得太多了。所以假如说我们是全然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啊，就至少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当一看到啊这个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哎，那后面的这个事情就呈现出来啊，你看看我们这个我们里面真正的状况啊，就在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显出来了哦。那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看清楚了我们的弱点跟缺点，那我们就下次就留意，而且在神面前对付我们的里面的这个老我，这样子我们能够尽早的做这样的事情，尽快的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少走冤枉路。那当然不走冤枉路是不可能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要知道，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嘛，是不是？
对，
我们就是要希望说尽量少走，尽量少走。同样的错误， 不要犯两次三次还一直继续犯下去，对不对？这个让主伤心，对不对？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一次或两次赶快就学会了，就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对，好，谢谢，谢谢。
谢谢今天胡老师很多的分享，我觉得也是给我很大的开启，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正在经历人生当中一段的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寻求引导，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也当然有一些的经历，然后在今天这个胡长老的分享当中，我也觉得再一次的给我一些很多的信心和鼓励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很好。然后呢，但是我就还想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请胡长老，就是你，因为就是我自己哈，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人生阶段比较年轻的时候，前期的时候，然后我信主的时间也没有太长，所以我觉得我的经历还是很缺乏的，然后我很想就是可以知道说胡长老可不可以分享，就是在您的人生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些的时候可以一两件，就是你特别的深刻的经历过神对你的这种引导呢？具体的事情也许可以让我更加的明白这个过程。
或许我讲一件事情吧，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跟刘洋还有神影分享过了哈。就是说我当初到这个香港的，我原来是在香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在那边教书做研究。那我其实当初到香港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年轻，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做选择跟抉择。那么我就这个到了香港。那么其实我到了香港呢，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到过香港。我这个拿到那个教职的时候，这个教授的职位的时候的那个面试都是在美国做的啊，在美国做的。所以呢，然后到了香港之后啊，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然后我的太太孩子在美国，因为我想我到那边去安排一下，安顿一下再把他们接过来，所以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那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我就心里很后悔啊，我说我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我怎么到了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啊？结果这个做决定之前，这个地方都没来过啊。到了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心里这个很非常非常的这个沮丧啊，心情很沉重，很沮丧啊，就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那可是呢到了香港之后的。接下来再过几天就要第一个主日啊，在到了香港之后第一个主日，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啊，我在这个出发来香港之前呢，我有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组内的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说，她说啊，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啊，是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在科技大学了，在那个地方了，那么你可以去找他。他就可以把你带到教会去，因为我到香港人生地不熟，我也不知道哪个教会，对不对？他叫我去找他，那我就找他了，我们就约好了一个时间啊，就在一个地方碰面，他就带我去他的那个教会。然后呢，我就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这个教会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给我欢送我，那欢送我的我们的牧师呢，送了我一本书。在 那本书的那个书页上面呢，就写了一段圣经啊。结果那段圣经呢，就是我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那个书我反正没有什么看，反正就是它留在那个书的那个内页里面那一段圣经啊，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了。那个是腓立比书好像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就是说保罗说。我为你们所祷告的啊，就是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能够分别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又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父神。我看到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种这种莫名的感动，说不出来的啊。 结果讲到我那天这个去这个教会啊，就那我的那个朋友啊，科大的那个同事，他带我去他教会。结果我进到那个教会里面呢，啊，他们有周报嘛，啊，就是当天这个崇拜的周报。结果我一打开那个周报，他们上面有一个那天讲到的经文，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啊，我的牧师留在那个啊那本他送我的书里面的那段经文，一个字都不差，就是这样。但我一看到那个之后呢，我马上我的这个眼泪啊盈眶而出，我就忍耐不住啊，我就想说啊，神啊，你用一节经文送我离开香港，然后你又用这节经文在香港迎接我，所以代表说我来的地方就是你要带领我来的地方。所以我马上我的心里整个就释怀了。那我问大家一下啊，假如我那天因为心情不好，我就说哎呀，就自己跑出去散心，我主日我不去教会了啊，我主日我不去教会了，我就看不到那个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就看不到周报，我就看不到周报里那些经文。所以我是说，你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紧紧的抓住，就是说你不管你前面你说哎呀这个前面你心情不好或者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你说你离开主啊，啊，你觉得你或者你心里远离主啊，你也不读经不祷告，可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是尽快的赶快回到主的面前。你知道，就是那个给我一个啊，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主他是很迫切的、很急切的要引导我，就怕我们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就偏行歧路。啊，一路走下去，一路走到黑，就怕我们这样，能够，即使啊，你这个暂时有一段短的时间，你不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觉得你远离的主，赶快回来，赶快回来，神他一定会引导你。
谢谢胡长老啊，今天的分享特别好。特别好，我是沈颖啊。我刚刚听到你讲的时候，
沈颖你好，
对，我就想到这个曾经其实是几年前了，我听你讲到的时候，但我一直记得，就是你讲到说，得胜啊，其实不是在耶稣得胜，不是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才得胜，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就是这个苦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种顺服里面他就得胜了，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一直记得这个这样的一个领悟吧啊，也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在这个里面，当我们明白耶稣啊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啊来这个拯救我们啊，他不会离弃我们啊，所以这个你当时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我觉得就体会到神的那种爱，而正是他的这种爱啊，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这种爱，让我们可以顺服，可以顺服他。这种
是
对我特别大的体验在这个地方，就是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在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在那里的时候，也许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顺服他，有一天我们会看见。越顺服我们就看见神的旨意，看见他的这个手里的卷轴越多啊，我是我这样理解的。谢谢胡长老。那我看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什么的，还可以跟胡长老交流，很难得的机会啊。
你好胡长老，我想问个问题，什么叫舍己的代价？
舍己啊，其实最好的解释啊，就是耶稣他的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做选择跟决定的时候， 你一开始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意思，你自己的意思，因为你自己有一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考量，对不对？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意思。对，那你你假如在这个跟随神的时候，你要少走冤枉路的话，你就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意思。你说神，你给我们的诫命，你给我们的命令，我所知道的那些真理跟道理，你是怎么说的，我就愿意照你的意思去做，虽然这跟我的意思不合，但是我愿意去放下来，我就照你的意思做，这个就叫做舍己。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留一点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祷告。